不再是以前的年轻小伙子了。
年龄来讲，他最年轻，他的身体年龄来讲，他是最大的。
我以前拿，
他比他弟兄还老。
我以前拿我自己跟何爷，今天何爷也不在了。何爷耳朵听得不太清楚了吧？我说我的耳朵也听得不太清楚了。好，这个今天就是在跟听众们分享一下那个。机电有你看了，机电的故事，在讲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啊。我最近喜欢呢给小孩子讲故事，讲圣经故事，现在讲圣经故事。这个我以前老在祷告说，每天晚上祷告都说主啊，求主你那个带领他们，求主你带领他们。后来想神怎么带领他们呢？还是得因为我通过我来给他们讲神的话才能带领他们呢，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圣经，每天教他们背圣经。那这个前天呢，前天我在这个讲故事给 ABB 讲，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在吃早餐，给 ABB 讲。那小马呢就坐旁边吃东西，我没有想着给小马讲故事，我是给 ABB 讲的，小马就旁边自己吃这些东西。然后我讲那个启示录，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七位天使吹号，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啊。所以我说你看，那个第三位天使吹号了，然后就看到天上就一颗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了。我这话刚讲完，小马把我话打断了。小马他就看着我说，爸爸是外星人对吧？我当时愣在那，哎，笑死我了。啊，小孩子有意思啊。对，那么小孩子怎么在有外星人呢？那个小孩子其实他小孩其实他都在听，他都其实都记得啊，给他从小开始讲。而且我觉得给小孩子讲故事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平常读圣经往往说忘了，有一段记得不太清楚，对不对？哪一章哪一节或者其实什么细节我都不，其实都不记得。那如果你给小孩讲故事呢，你就强迫你把它细节讲清楚，才记清楚。那比如那天我跟他讲启示录，说那个四匹马嘛，是吧？红马、白马、黑马、灰马嘛，我就把它先记一遍顺序，不要再搞错了。然后我在躺在床上跟他讲的时候，讲说那个灰马一出来以后啊，地上有灾难，然后死了多少人嘛，对吧？我就说了个死了三分之一，好像里面有很多三分之一，我就死了三分之一。后来我一想，我不确定到底是三分之一，我说那我明天再跟你们讲。我说我是大概是三分之一，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翻身一样，四分之一少了。所以这我就记得很清楚了，我讲错了，我知道哦，那个地方是四分之一，那我下次就记得了啊，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下机电的故事。我们这个我。离我上一次讲的应该很远的，大概一年多了，是不是？但是我每一次都喜欢拿一个人的故事来讲，通过人的故事呢，我们来可以学习一下。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这个，通过这个人可以学到一些他身上的东西，他们身上我们没有的，或者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第二方面呢，可以跟大家一起什么熟悉一下圣经，因为我们都很忙啊。不可能很忙，都没有时间把这个圣经读完一遍，读完一遍。所以我想通过讲一些这些人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呀，熟悉啊圣经的一些圣经的故事，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好，那我们现在先翻开四世纪，我们今天只读几节而已。四世纪大家翻到四世纪第六章，我们把这个只读36节到40节，在旧约231。旧约231，四世纪第六章36节，我们一起读吧，都翻到了吗？36节，基甸对神说：“ 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有露水。好，谢谢大家。你看这一段故事啊，以羊毛干湿为证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大部分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只要一求什么证据神答应我们了，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样说很简单了，对不对？我们要找个工作，我说神啊，你再给我这个 offer， 那你的意思就让我去，这是太简单，对不对？很简单，事情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甸的背景是什么。基甸呢，它是士师里面的一个啊。那为什么会有士师呢？当时啊，在这里显可以看出啊，以色列人呢、啊、是什么呢？拜偶像，对不对？拜完偶像呢，太可怜了，实在受不了了，又求神说，神呢、啊、你帮助我，神就答应他们，就兴起一个士师带领他们，好把敌人赶跑了，又开始过安逸日子了，又开始拜偶像。拜偶像的神又开始击打他们，然后呢神又兴起一个士师，所以这个士师记整个里面看到是个循环的，是吧？这个以色列人听话，这个不听话求神，是吧？神帮助他们，好帮助完以后呢，又开始不听话，又拜偶像，神又开始击打，然后又开始循环这样。那我记得我上一次讲的是参孙，士师里面的参孙，今天是基甸，基甸在他前面一个士师。那当时他们是被谁来欺压呢？就是被米甸人，他们叫米甸人。米甸人是什么人呢？因为米甸人其实也是他们的亲戚啊，是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妾，叫做基士拉生的第四个儿子的后代。那这个米甸人呢，是个游牧民族啊，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写，他们游牧民族，他们随处什么搭帐篷，这个欺压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的东西都抢走了，他们都没有吃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这个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甸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基甸他是。神在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啊，基甸其实是不太相信的，你知道吗？神跟他说，这个我要这个让你来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怎么说？基甸不相信，对不对？基甸说，我是马拉西。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十五节，神跟他显现了，神跟他说，这个我要派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也是自微小的。他说我不行了，你看我有什么本领，是不是啊？我的地位我也没什么，身份也没有地位，别人也不会听我的，我怎么能救？而且他是什么，他在这个他们都什么，他在酒窖里面打麦子，他防备米甸人来这个来抢，因为他肯定也不敢在那个公共场合大批的河人上面打麦子，因为目标太明显了，米甸人一看就把东西抢走了。所以他说其实也是他可能也比较胆小啊。那神跟他显现讲这句话的时候，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个很谦卑的人，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我不行啊，我又贫穷，对不对？富家地位又微小，不行。那可以看出神，我们神呢是往往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说神要，如果你是谦卑的，神要高举你，你要是 骄傲的神会什么让你降杯。那神在这里也是选择了这个基甸，同时是也是看中他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我们在那天，我们上个礼拜正在查那个腓立比书，保罗也说什么要我们怎么样，这个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基督是什么样的人呢？基督也是一个极谦和极其谦卑的人。他是神，但他怎么道成肉身变成人，这本身是一个谦卑，降卑自己。当他成为人以后，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候呢，他再降卑自己。怎么降卑啊？他顺服，他以至于使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每个人。所以保罗在给腓立比人这个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也是要这个以耶稣作为一个作为我们的榜样，告诉他们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如何的降卑，如何的谦卑，我们也要学这样的榜样，我们要降卑谦卑。那首先就可以看出这个基甸是一个谦卑的人啊。第二呢，这个基甸呢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殷勤的人，是不是啊？他在打麦子啊，他没有说游手好闲在家里睡觉，神就向他显现让他去做大事啊，没有，他是在做工做麦，这个打麦子，神就跟他显现。神，我们神也不神也不会选择这些懒惰人，是不是？神也选择做事殷勤的人。箴言里面说什么？手懒的必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神是要我们每个人什么？要有一个殷勤的手，殷勤的手。好，那显现以后呢？基甸其实不太相信，这个还是有点怀疑。他说什么？你要给我一个证据，我怎么知道是神在跟我讲话？他就跑去呢，他就说我就拿那个祭物，去拿山羊羔啊，拿无酵饼和肉放在那里面。结果，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的杖，一碰那个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里面出来了，就把那个肉和无酵饼给烧掉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这里我们来看出基甸是什么，有什么反应啊？基甸是什么反应？大家可能看见基甸是不是吓死了？基甸一看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字？我怎么了？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了，就是我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放心，你不要怕，你必不致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什么呢？基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你看，当他一发现他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他就吓死了，他就趴着，他就说什么？哀哉，我不好了，有祸了。说明什么？这个基甸确实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我们在上一次讲那个参孙的时候，他的爸爸也是，参孙的爸爸马挪亚也是不相信这个神的使者会跟他的妻子讲话，跟他讲话，结果神的使者就醒了一个神迹，从火中啊升起来了，他一看也是吓死了，跟他老婆说完了，我们要死了，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的使者。那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很敬畏神的人。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神呢？亲眼看见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完全什么公义的，是公义的，无瑕疵的。是我们的神是烈火啊。那在那个，就好像我们太阳是不是很光线很强，对不对？我们要再仔细多看几眼太阳，我们眼睛就会坏掉。何况神的光，神的这个光比那个太阳不知道强多少倍，我们怎么能看见神？我们看见神是毫无瑕疵，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能够面对面见神？那这个启示录里面那个约翰也是啊，当他一看见人子的时候，他就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心存敬畏的心对神。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不信主的人会跟我们讲说，真的有神吗？你有神你就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是不是啊？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嘛。 这个变在这儿变给我看，我就信了嘛。但你要下次跟他讲说，你真的敢看神了、啊、你要真看见神你就死了啊、嗯！神是何等公义，何等是公义的神，他是烈火啊、嗯！我们怎么能亲眼面见神？嗯，说这话的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敬畏的心对神，就是一种对不对？好像我比你大，我才把你叫出来啊！嗯，等下次就看到说，实际上你看，这些人看见神都吓死了，嗯，看见神的使者，嗯。好，从这里我可以看出什么呢？这个基甸是一个，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殷勤的人，嗯，他是一个殷勤的人。那在这里呢，这个当他看见耶和华使者以后，他就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说耶和华赐平安。保他就赐他平安呢、啊，他不至于死啊。嗯，那神就怎么样呢？就吩咐他说：“基甸，你起来，你要做件事情，对不对？你这个剑已这个亲眼就看见我了，对不对？你就要做件事情，你去把什么呢？把你这个你爸爸呀做的那个坛呢、啊，给偶像盖的那个坛子，把它拆掉。你知道，要拆这个坛是要很大勇气的啊，因为这个坛首先是他爸爸盖的。”而且这个坛是什么，就是那个所有那个以色列人都在拜那个坛的，他要是敢公然把这个拆掉的话呢，那别人肯定会来找他，对不对？别人肯定要以他为敌啊，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他冒着生命危险，不过他是选择晚上去，晚上去呢把这坛就全部拆掉了。那从这里看出这种激烈什么，他现在已经开始对神有信心了，对不对？看见神了嘛，有信心了。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对不对？他一旦他有心有，他有行为。像那个雅各书雅各书里面圣新约里面雅各书有说什么？我们的行为啊，要与我们的信心相称。我们不能光说我们有信心，我们信神，我们信神，我们信神，我们却没有行为，那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嗯，那。基甸呢，他有行为，因为神忌讳的就是什么，他们拜偶像拜假神啊，那让他去把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这个属于这个危难之中的根源就是什么呢，他们拜偶像，祭拜偶像，那神就让他去做这件事情，那基甸什么，他的行为与信心相称啊。第一，那当天晚上他就什么样，他就把那个他爸爸的坛呢就给拆掉了，拆掉以后呢，第二天就别人就发现了，别人就要找他的麻烦，对不对？别人就要杀掉他。那他的父亲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也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啊。他说什么？他说，如果这个神真的是神的话，如果说你们拜这个偶像真的是真的神的话，那么你们也不需要去找那个，你不需要去找那个基甸，你们也不要找基甸的麻烦。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神，他会直接惩罚基甸，他会直接跟基甸争辩打交道，你们不需要操心，是不是？这对我们传福音也是个启示，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人真的这个足够勇气，把家里有如果有人在拜偶像，把偶像全部清掉，对不对？全部清掉，然后就你看看，如果真是这个你这个偶像的话呢？你也不用生气，你也不用发怒，因为你信的这个偶像，你信这个神啊，会做主的，会为你做主的，是不是？那他的爸爸也是很这个，当时讲这句话也很有智慧啊。我想一方面他肯定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啊，对不对？保护他的儿子，他讲这样的话，嗯，他说你们都不用这个找基甸，嗯，那人一听也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也就放过基甸了，嗯。好，那接下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就是那个羊毛的故事啊，就是羊毛的这个证据的故事。那基甸呢求了两个神迹，为什么叫神迹呢？因为第一个是什么呢，羊毛啊上面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是看不见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那如果说真的有露水的话，那地上应该都是露水，不可能就光羊毛是露水，地上全部是干的啊。就是这不是个自然现象，嗯。那第二次是什么呢？羊毛是干的，周围就全部是湿的，这也是一个神迹啊，超自然的神迹。那基甸是 基甸还是要他求证据啊，他还是不确定说是不是神让他，到底是不是神要带他去啊，要不要带他去也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带领以色列人。那关于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啊这事情啊，我想这个不是两三句话能讲得清楚的。那基甸这是什么？他寻求神应该说是寻求神旨意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个讲这个证据。但是这我们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啊，神给我们的启示已经完完全全的全部写在圣经里面了，不需要再有多的启示。嗯，而且神已经什么降下了圣灵赐给我们了，嗯，赐给圣灵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真的那么简单，只要求一个证据神显现，那就太简单了，是不是啊？我们也不用说哎呀神的旨意我不明白，我又怕做错事啊、嗯。但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往要更多的寻求什么？我们要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就是更多的寻求神的这个圣灵的引领。嗯，因为有些证据我们所求的应验呢、啊、并不表示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有些都是应验，不用表示神的旨意。比如说有个人，比如说他那个，那有个姊妹啊，比如有人在这个追他，对不对？他不知道到底神是不是要把他给他，对不对？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给他配的就是这个？那他可以祷告什么？他可以说我求一个证据啊，说神啊，这个只要我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如果他坐在我左边，那就是你要赐给我的，是不是很简单啊？但是你不能这样简单的就凭这个简单就凭这样的祷告凭这样的证据来确定，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不准，嗯，不能完全靠这个，你要真正是靠祷告，靠圣灵，嗯。耶稣
来说不能沾
主命
是吗？魔鬼不是对耶稣说的你咋事做什么做什么，但是
是
都不可以这样
子。是啊，因为占卜就会有一些就会有邪灵啊魔鬼介入，对不对？他就会让你知道说你看这很灵，你就要听他的，所以说你看的这个东西就不准了，你知道吗？只有真正的领导才是对的，准确的。所以我们光看环境并不能代表什么，并不一定能代表这是神的旨意。像我上次讲那个约拿书啊，约拿是不是他怎么样，神让他去尼尼微他不去，怎么样，他跑到那个什么海边去坐船，对不对？结果他一跑海边，哎，刚好有辆船在那等着他，是不是？看这船在那，如果说看这个证据，他说你看神的旨意一切都顺利，你看我刚好一跑到船在那等着我上船，而且我手上刚好还有钱，嗯，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完全靠这些环境证据，我们要靠圣灵来印证，靠神的话来印证，嗯，来印证。那这里面说到什么呢？羊毛啊，第一个神迹是说羊毛有露水。地周围是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圣经里面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16章啊，有讲到保罗啊，使徒行传16章。在使徒行传16章啊，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面首也都松开了。这里是说什么呢？保罗啊，被人家打了，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人家打了，然后就关在监狱里面了，是不是？你看到半夜的时候，你照想我要是我们像我这样软弱人被打了，哎呀，先躺在那个地上先休息会吧，对不对？先养几天伤嘛，对不对啊？哪里还有什么喜乐？是不是？是不是？心里只有愁烦，我怎么这么这个 怎么会这种事怎么会临到我身上？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啊？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去？他保罗不一样，他怎么样？他唱诗赞美神呢、啊？他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是不是？结果神就怎么样？让地大震动，他们的什么锁链全部松开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对保罗来说，他周围的环境是个很枯干的环境，是个很差的环境，但是他里面是什么？很丰富，里面很丰富。他什么？从心里发出赞美神，感谢神。当他这样的时候，当他全心的这个定睛仰望神的时候呢，他里面什么？没有愁烦，他只有赞美，只有感谢。所以他什么？他的丰富在这个地方就表现出来，保罗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丰富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那这就是什么？羊毛，这个羊毛是湿的，周围的地呢是干的啊，周围地是干的。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很需要学习这样的，这个保罗这样的生命是吧？尽管周围的环境是很不好，很枯干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什么？我们满心里满了喜乐，满了什么？满了赞美和感谢。就我们这次也查这个圣经的腓立比书，保罗也是还是在监狱里面啊，但是给他们写书信也是整卷这个那卷书里面有多次提到什么？你们要喜乐，里面要喜乐，里面要喜乐。保罗是一个身在监狱里面的人，但是他写给别人的话是什么？要别人喜乐。是吗？是因为他有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的生命是什么？他不看环境，他不看周围，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神，他定睛仰望的神，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是为神而做的，他知道将来什么，他要这个交账的面对的是神。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满心有喜了。那我们怎么学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刚才在吃饭也讨论过了。其实我们往往我们人就是容易健忘嘛，你如果有一些段时间不读圣经，你不来聚会什么的，其实你就开始远离神了，是不是？你的眼睛就不开始看神了，你眼睛就看什么呢？看我自己，看我周围的人，对不对？看我所做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就看这些东西了，很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不可停止聚会，是吗？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而且要我们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我们也要什么？要常常读经。因为我们不读神的话，不读这个圣经呢，尽管我们说我们往往容易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读。因为你只有反复的读，你才能把这个话很真正的放在心里面，才放在心里面。如果你不读，你就很容易偏离，很容易什么？看周围的事，看地上的事，而不是看什么？看天上的事，看我们将来我们要得到荣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们人的一个弱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将来都会有那一天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遥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会面见神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遥远，所以往往我们就什么，就只看我们周围的事，不太关心那个上面的事，神的事。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提的建议也很好，怎么样？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要什么？要常常互相交通在一起。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交通的时间都很有限，都只是每个礼拜在这聚会讲道薄饼而已，对不对？其实在私下呢，很少有说在一起有聚会有交通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就远离开神，我们很容易就什么不看神。所以我们怎么能做到像保罗一样，你心里满了喜乐，定睛仰望神，不管我们周围的环境如何，我们都有喜乐呢？我们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勉励，彼此什么互相交通，彼此什么关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会这个功课，我们才能够这个才能够像这样，以周围的地是干的，羊毛却是湿的，满了丰富，满了丰富。所以我们也互相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也，接下来同工之间也互相勉励，互相学习，互相这个互相关心。保罗也说嘛，不要光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有一些交通，有一些这个 帮助，让我们这个健忘的人能够什么，能够每天能够定睛仰望神。当我们偏离的时候，我们马上转身看你的神。嗯，其实我多次讲这个例子，你要想一想，如果神马上明天就来了，你可能就要真的定睛仰望神了，对不对？但我们人就是觉得很遥远，其实神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明天，对不对？也许后天。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要警醒啊，神让我们警醒啊，要警醒。嗯，让我们脱离这世俗的缠绕，脱离世俗的缠绕，定睛仰望将来天上我们要得的赏赐和荣耀。好，这是那个羊毛是湿的，周围的地是干的，这个骨是个这个证据啊。那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相反是吧，羊毛是干的，这地却是湿的，这什么意思啊？好，那我们读来圣经啊，创世纪二十章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故事？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故事啊。我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啊。就是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南地的时候啊，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呢，你知道上次他也撒过一次谎，对不对？他去那个埃及的时候啊，说那个什么，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因为他妻子长得太漂亮了。我在想，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90多岁了，还那么漂亮啊，真是 amazing， 对不对？他妻子已经90多岁了呀，还是这个不敢讲说是自己妻子，只能说自己的妹子，跟以前人是很年轻的90多岁的。那他结果撒过一次谎，在埃及的时候，这是他第二次撒谎，同样是也说什么呢？说他妻子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妹子。结果怎么样？亚比米勒不知道，就把那个撒拉带走了。结果神就跟他显现，在梦中就跟他显现了，说你是个死人呐、你娶的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啊，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个人自己说的，他是他的妹子啊，而这个女人也这样说啊，我做这件事情是心正守节的。你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什么？亚比米勒反而是个什么？是个更公义的人，是不是？心正守节，那亚伯拉罕就怎么样？跌倒了，他就撒谎了。结果第二天怎么样？亚比米勒就亲自就问他，就拆穿这件事情了，说你为什么像我说这样的话？你这个，你为什么对我做这种事情？你差点让我陷在这个罪里面啊，你让我陷在这个大罪里面。亚伯拉罕就开始申辩了，对不对？说不是，这个其实她也是我的这个妹子啊，只不过后来因为嫁给我，就是我的妻子吧，是不是？然后这个亚伯拉罕还在为自己辩护，其实，结果怎么样？结果亚比呢就把他归还给亚伯拉罕了，而且还给他什么？赐给他牛羊啊、奴婢啊。好，接下来要看是什么呢？这个事情讲完发生以后啊，亚伯拉罕开始呢，神要亚伯拉罕祷告，对不对？给他是给谁祷告？给亚比米勒祷告，给他的全家祷告。结果怎么样？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这里可以看出什么？亚伯拉罕当时其实是什么？应该是属灵比较这个在灵性方面是比较低的，对不对？比较这个，你看他既然第二次撒谎了，跟神就是在神面前第二次撒谎，对这个亚比米勒，第一次跟那个埃及的法老嘛，第二次是这个，他说这是我的妹子，对不对？结果人家当众拆穿他了，你说他好不好意思呢？他当众跟人家当众撒谎，结果被人家拆穿了。你说是不是很不好意思，对不对？我觉得他那个属灵生命应该是很比较低落的，但是神还是让他祷告，对不对？还是要亚伯拉罕祷告。 要是我可以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换个别人祷告吧，不要找我，嗯，是不是？但是他听神的话，对不对？神让他祷告，他祷告了，他一祷告，你猜一祷告完怎么样？神就行神迹了，这个亚艾比米勒和他家人的什么都好了，医好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病。结果怎么样？他们那些亚比米勒呢得了益处，被就是被他祷告的人呢得了益处。这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尽管当我们人觉得我们很枯干的时候，神还是会借着我们什么呀，把祝福给别人，借着我们什么，把我们的生命传给别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毛是干的，但是周围的地却是湿的。亚伯拉罕心里很枯干，其实那个时候，对不对？但是他祷告，通过他的祷告，让周围的人能够得到丰丰富富的供应，得到丰丰富富的供应。嗯，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学亚伯拉罕，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软弱就远离神，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远离神。我们往往我们要相信什么？神是使我们坚强的神，神是这个让我们坚固我们的神。我们靠神，我们就能够站立起来。我们只要依靠神，就能站立起来。亚伯拉罕也是靠着神祷告，对不对？他能站立起来了，嗯。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更重要，因为我们往往就处于这种情况，我们软弱，我们就远离神，我们也不愿意参与交通，我们也不愿意什么祷告，是不是？所以我下一次我在找人献上祷告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推脱，我说找谁祷告，你们就要说好，我来祷告。以前都是说我来请你来祷告，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最近不行，来换我找别人吧，是不是？我就跟你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啊。亚伯拉罕当时也很枯干，对不对？也很软弱啊。但是谁让他祷告？他祷告了，就他一祷告怎么样？这是什么？丰丰富富的供应了周围人，嗯。所以我们主基督徒这个功课很重要。我们如果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软弱，我们就会越这样，因为这是个恶性循环，嗯，是个恶性循环。我们越软弱就越软弱。我们只有什么？靠神，不看自己。定睛仰望神，嗯，不看自己，嗯。好，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三点半是吧？嗯。那最后我讲一点，就是基甸这个人呢，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什么？他谦卑、敬畏、殷勤，对不对？那而且他怎么样？谦卑一方面还表现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后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故事里面，以法莲人呢、啊、就找他生气了，因为基甸人带着300人去打仗，打赢了，那米甸人那个以法莲人就怪他了，说你打了个大胜仗，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我们这样就没份了，跟你的这个战绩没份了，对不对？基甸这个时候表现出他什么？就更表现他的谦卑，他的和睦，他说和睦的话，他并没有说一些什么，这个神比较喜欢我，对不对？或者说你谁让你不这个不找我的？嗯，他没有讲这样的话，他只说什么？他说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们比呢？你神已经把那以法莲的两个首领都交给你们了，我们所成的事能比你这个更大吗？是不是？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我们现在查的腓立比书说的什么？保罗说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基甸就是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嗯，而且要口说和睦的话，嗯，口说和睦的话。好，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基甸他打了胜仗，靠着主，靠着神得胜了，但是呢，他有一个什么失败的地方，就是他最后的时候失败了，怎么样？别人都要拥立他做王，对不对？说你既然你带领我们打胜仗，你就做我们的王吧。那个基甸是个很谦虚的人，谦卑的人说，我不会做你们的王，我和我的儿孙都不会做你们的王，我有耶和华什么亲自来管理你们。这话讲得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做了个偶像，他就做了个爹，做了个什么？做了个以弗德，就是那个以前祭司穿的衣服啊，圣衣啊，他用金子做了个以弗德放在城门口，结果以色列人开始拜那个以弗德，拜那个偶像，结果什么？以色列又陷入了这个偶像的这个 祭拜当中。所以基甸的本来神要接下来干什么呢？神是借基甸把偶像这个除掉，带领一些人以色列人的敬拜神。那基甸到最后怎么样？又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又让以色列人陷入到偶像之中了，给以色列人接设立了一个偶像。嗯，那这也实在是让我们有借鉴之处。我们往往人是什么？我们是丢了一个偶像，又会有立一个新的偶像，是不是？丢了一个偶像，又立一个新的偶像，其实真的没有，真的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放在敬拜神，没有这个彻底的离开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有很多，对不对？可能是我们的学问，可能是我们的工，这个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有很多偶像。我们往往觉得说我是金钱，对不对？我们往往觉得说，哎呀，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没有金钱这个偶像，但是你会有其他更多的偶像。所以我们丢掉一个偶像，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偶像。这也是基甸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警惕什么？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丢弃一个偶像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是不是又树立了一个新的偶像。嗯，是不是新的偶像？这也是让我们借鉴的地方，让我们什么真正是看神，神是我们唯一让我们敬拜的，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嗯，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